们两位弟兄所讲的，尤其我们的弟兄在讲到路加福音，谈到第一章，他谈到第三节的定义，那个定义那个字，我回忆一下啊，那个字哦，我们的弟兄说这个是一种异觉啦，就它对应的一个希伯来文，这个2803来讲，那希伯来文这一个字是对应那个希腊文的这一个，也都，Docker 这个字是一种透过一种计算，那么模拟，那么一般都是观众说认为四维，但希伯来文它对照的是2803，一般都翻成一种算为什么，这是一种有编辑编织，好像一种编排，那么在那边密谋图谋，然后而成的一个东西，那转过来就是我们弟兄说的一种经过会议议决以后它才算为一个成果，就像使徒行传第15章28节，他也是说圣灵和我们来定义，那可见圣灵在这一个教会中的长老和使徒们的在那边会议当中，最后就有一个讨论的一个结果，看得出这个是圣灵给他们启示的。他用这个字呢，就要告诉我们说，路加他虽然不是直接参与、直接听到耶稣的信息，可是事实上他是透过直接的目击证人，也就是这些道的这些执事们，他们直接，他们透过这样的一种议决讨论的一种结果，他把它记录下来而已。所以我们只能说，路加只是一个编排记录者，真正的作者是这位神透过耶稣基督借着圣灵，然后向这一些使徒们来启示。尤其使徒们在向这一个路加里面受益，所以我们可以说路加只是一个代言人、代笔者。代言人、代笔者是因为他的文章文笔是生长在一个希腊文化的一个医生，他们对于病况、医疗这一方面的文字，或是他们的一种受科学啊，这今天所谓的科学，他们一种训练，有这样的一种能力，再透过他受过到所谓的这些犹太、这些拉比们、教师们，他们这样的一种成全训练。有人说，路加是安提阿人，在《使徒行传》的第11章里面，当时候巴拿巴来到安提阿，在那边当牧师，他找了扫罗，就是其实那时候的保罗来当教师，两个人在那边呢教导这些说希尼话的犹太人，以后希尼话的犹太人渐渐的教会长大了，人数众多了，成熟了，就被称为所谓的基督徒。13章里面又记载说，这个教会的里面有几个先知跟教师，那神就透过这几个先知教师里面拣选了两个人做使徒，一个就是巴拉巴，一个就是保罗。那么我们从使徒行传的一个记载的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当在这一个特有的一种文史上，从第16章开始，他用的是我们这个字眼。16章里面是在记载保罗他们在特罗亚等候要传道的时候看到异象，他们从特罗亚开始出发来到腓立比，在腓立比传道所遇到的征战以及成果所建立的这个腓立比教会，圣经上说我们从第17章开始 就不再用我们，一直到特别的就是他们从这一个再次的从特罗亚要往上耶路撒冷这个路程的时候，他们又说了用的我们这个字眼，从第二十章一直到第二十一章进入的这一个耶路撒冷，直到从我们这个字眼变成了他们。那么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从他们变成我们的这一段，那可以发现说这个是路加福音把他自己放到这个里面去，也就是说就路加福音里面他第三个主论里面特别来强调他们是在耶路撒冷这个当中，路加是参与在里面。那么在由这个特洛亚，也就是保罗他们第二次传道，然后从那边再一次来回到这个耶路撒冷这一段，路加也参与。所以就保罗跟这一个路加之间的同工的关系，同工团的关系，他在写路加福音的时候，他把保罗跟耶稣基督是当成另一个耶稣基督，也就是另一个神在当代里面所兴起的使徒受膏者，也就是保罗。而保罗他最大的职事是向外邦人来传递这些信息，因此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它的偏重点也比较偏重于向外邦人，也就是外邦的信徒他们对于他们所信任的这一个真正的确实的使徒所传的道是跟耶稣基督所传的道，也就是旧约圣经里面的圣经律例典章的应许诫命，他们是一脉相承的。透过这样的来告诉我们，虽然他不是直接的来跟随耶稣，却是他的信息是可信度，可信度到一种程度，就是这不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乃是使徒跟圣灵彼此定义，这是大家一定要信服的，就好像使徒跟圣灵定义写信给外邦教会一样，他用同样的字眼对外邦当中有同样的权柄，同样的一种切实性，就是那个定义那个字很特别，所以我让大家特别来注意到这一点。至于他所说的不管你那些架构的事情啊，会发表在网络上，请听的人可以一方面学习，以后再慢慢的再把更详细的内容再铺上网络。我个人只是有几点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勉励。第一个就是第六节，通常我们的弟兄谈到说他们两个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没有可指责的。礼仪刚才我们的弟兄有讲到，这个就是律例，这个是比凯尔苏文，这个字吼，迪凯尔这个字吼，它的字根是迪凯尔嘛，那么它是名字是迪凯尔马丁，那迪凯尔马丁这个字，它在就圣经上的用词上来讲，这个在罗马书的第五章十八节，它用到了就是耶稣基督，那么它谈到耶稣基督，它是一个义人。这个第五章的第十八节他这样讲，他说如此说来，因为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这样因为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这同样的四个人都是义行，耶稣基督的义行。那耶稣基督是怎么的义行？他是按照律法典章诫命来实行这个称义行。耶稣基督如果是违反律法典章的，今天很多的人在读圣经的话认为耶稣违背了安息日这一个不可吃不可做的那一些规条，是他不是违反律法，他不是违反安息日诫命，他是违反当代的文士法利赛的这个古老的传统，变了很多的那一个很多的那一些规章细则，他是违背那个没有错，但 但是它绝不是违反神的诫命，因为它引用了这一个旧约祭司的法式，他也是在那边献祭。可是安息日不是不能做工，因为献祭本身也是在做工，可是献祭是为了人有罪，为了人的罪，神也需要借着祭司来做工。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来的。今天以色列人有罪，他被派遣来就是要为人来献上他自己，来讲解这个律法的本意，让人家回归到安息日是怎样的真正的安息日。也就是真正的安息日是要让人得到真正的这一个舒畅安息，好像神一样的创造六日工作以后，他也得到安息舒畅，让一切回归到神律法的本意，完成神造人的本意，照着神的形象和样式来塑造了这个人的本意，也就是让人来遵守神的一些律例典章，他才可以进到神的荣耀里面。因为只有遵守神的一些律例典章，他才是显出神的荣耀。只有显出神荣耀的人，也就是遵守神的一些律例典章的人，那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得入安息的，跟神同样得进入神的安息的那种，真正得到神的这一个律例典章的人，他在遵守的。我要特别讲说这样的一种人，在这个罗马书的第八章第四节，那叫律法的义能成就在一切不遵从肉体而顺从圣灵的人身上。那个律法的义，那个义也就是用这个字做字根，也就是说一切顺从圣灵的人而不顺从肉体的人，他能够来成就这个律法的义。所以这里的这一个礼仪真的翻得很不对，他这次一直谈到神的一个律例典章，他们都是无可指责，是像完全的人一样。也只有这样完全的人，儒家他特别要强调为什么施洗约翰他的父母是这样的人，那也就是要告诉我们，今天神所拣选的他的父母，也一定是在旧约的背景遵守神律法的背景底下的人，他所教导所生出来的儿女，他才有可能成为神今天所要用的工人。我再讲一遍，今天神他所预备的功能，乃是出自一个年老了而又没有生育，却是一个完全遵守神律诫命典章的这样的一种义。我们今天我们作为父母的，如果你是真的在神面前是义人的人，你就应当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神的启示，神的使用，也是像这样的人来启示。一个不信从摩西书的人，他不可能来信从这位耶稣。约翰的第五章最后面就是在告诉我们，你们所信奉的这个耶稣，摩西要控告你们，因为他所写的话你们不信，因为对于神的律法典章你不信不遵从，你怎么可能是成为一个会信从耶稣的人。今天很多的人，他们不从这一个角度来看这位耶稣，可是我们圣经要教导我们，好比说约翰福音的第20章31节，犯忌这些事是叫你们信，以下这一句话有问题，是我们中文翻的有问题。信什么？是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原文的书上呢是先写耶稣，但是他没有定冠词，然后后面加一个是，是的后面接了一个定冠词，然后是基督，然后是神的儿子。这种情况跟约翰福音一章第一节一样，道是什么？不能把它翻成说因为神具有时，他是在写在前面，然后是，然后后面是 Logos， 你不能把它换成道是，那这一个神是道，不可以交换，因为道。 道是什么，有一个定冠词是这道是什么。从用他是要强调黑暗的地是二十章的三十一节是这一个基督，这一个神儿子是耶稣。这个就原文的意思要告诉我们是什么，主词主要点是在为这位基督。如果你不明白基督在旧约里面他是怎样的一位基督，这个神的儿子在旧约里面是怎样的一位神的儿子，那今天你来讲耶稣，你绝对是偏离的这个旧约圣经律法典章里面所告诉我们的那一位神所差派来的啊，救赎我们的那一位救赎主。因此同样的，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七章的第三节，当保罗在帖撒罗尼迦来传讲一年三个安息日本着圣经来传讲的时候，他说他开始传讲成名的，他说是说就是这位基督。这位基督呢，他底下呢，他用必须就是应该要经历的，第一个就是受害受苦，第二个就是要从死里复活。他这一句话是用 holy 这个来带出的一个指迹，来作为一个说明这位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基督，就是必须要受害的基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的这样基督。然后他用第二个 holy 来谈到那么这一个基督，那底下呢这个基督后面再接着这一位耶稣，那一位耶稣就是保罗所传讲的给他们的这位耶稣。所以他要讲的就是说，这位基督也就是这位他所传讲的这位耶稣，因此他是先从旧约里面的一种神的这一个圣经的律例典章所传讲所告诉我们那一位基督，而耶稣呢是跟他吻合的。耶稣如果跟这位他所传讲的圣经里面的这位基督是受害而且是从死里复活的这位的记载是不吻合的，那不是圣经的那一位基督。因此我们为什么这样啰里啰嗦的这样的特别来讲这件事情，这是因为今天有很多人他们传讲的这位福音这位真理的耶稣完全都偏离了要叫人家来遵守神的一切诫命里这个律法的这样的一种路线。而福音如果脱离了这样的路线，这不是福音，这也不是使徒定义要传讲给我们的福音，这乃是一个异教徒里面所讲的，佛教徒里面所说的，他们一般所说的活法，基督教里面讲的差不多一样。因此我们要特别来告诉大家的，当第八节天使来向法家的里面所传讲的这些信息，这些有关于救恩的这些信息，先预备了一个这一个他的先锋就是约翰。那么我们来对比他的写法，从第八节一直到第二十五节，他对比的就是五十七节一直到第八十节，是约翰真正的降生。果然他的父亲呢在给他命名的时候叫约翰，他的口开了，他都送半死。然后再来就是六十七节，他被圣灵充满就预言。那这样的救恩论，无论是这个施洗约翰他的出生，以及他出生以后天使的这个预言，以及证明透过他的父亲所遭遇到的，他本来要求一个凭证，他因为不信，所以神就给他一个哑巴的凭证。从哑巴里面的一个凭证的里面得到舒展了以后，他的手开了以后，他就知道了，他今天他所要得的凭证是真的确实的，这个是出于天使的启示的话，所以他都说出话来称颂神。他不但称颂神，他也被圣灵充满就预言了。我们知道被圣灵充满对人讲的给人有造就安慰鼓励的就是预言，所以他这里的用第三人称主以色列的神。这里的主他不是在谈到耶稣这位主， 他是在讲到以色列的神是这位主。我们在第一章里面发现有很多都是用主这个字，除了第一章的43节他说我主的母，这里的主之外，这个很明显是指耶稣。其他的主我们发现有很多的地方他实际上是在指那位耶稣的父神，也就是亚威真神。所以会成为这样的主，变成就新约来讲搞混了，神是主，耶稣是主，所以很多人就认为这两个人就是一个，也就是耶稣就是独一真神，因为他们都被称为主。这是因为不明白，就等同我们刚才我们弟兄说的旧约的背景都不了解，他们故意忽略。其实是一本把诗在诗篇里面第110篇的第一节，亚威对我主说，那个亚威把它翻成我的主。因此我们在马太福音或是马可福音或是路加福音或是以后的这一个新约福音，他们就会把它变成我的主对我主说，主对我主说，变成两个主。啊，事实上它是指亚威这位主对我的主耶稣基督和对基督来说的，这个很清楚。所以我们今天神是谁呢？神是这位亚威基督，这位亚威这位主，而这位耶稣呢，耶稣是神所设立的这位主，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们分清楚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种神观的问题是根据于旧约。我们如果不从旧约来看神观，很多人就从新约里面来看神观，就比很多人从新约里面来看福音，都会跟人讲到这一个跟神的律例典章不一样的那种福音，不一样的那种神观，那不一样的一种圣灵论。我要补充说明的就是圣灵论的问题。路加福音里面谈到我们弟兄说的，他圣灵这个字特别由圣跟灵合在一起有13次，如果我们扣除到第10章21节那边谈到的那个圣灵，那个是圣灵可能是极大的怀疑之外呢，他总共至少有12次，12次的里面刚好都集中在第1章到第4章，总共有7次，9次，那从这一个10章到第12章有刚好3次，那总共有12次。第1章到第4章里面的这一个9次当中，里面集中在第1章的有5次。那我们可以发现，这个5次的里面，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谈到什么叫做圣灵充满。那我稍微来跟大家来解释一下，一个真的被圣灵受圣灵而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应当是怎么样一回事？让我们稍微来理解一下。第一，就是第一次在第1章的第15节，这个是谈到所谓的，约翰他从母腹里面就被圣灵充满，那表示说他从母腹的里面他就被拣选了。就他个人来讲，他还没有行出他的肉体的这个行为的时候，他在母腹里面他就被圣灵充满。这种在母腹里面被圣灵充满，这是很特别的事情。如果他告诉我们的，就等同于因为雅各跟以扫他在他的母腹的里面神就已经拣选了雅各一样的说法。也就是说，就人的肉体还没有这个实行出来的时候，神已经决意了让他在母腹的里面他被圣灵充满。那不是说神的意定，神的一个圣灵里面的充满，那么以后他已经完全就一定会被充满，不是这样子。而是这个就经文的这个强调点来讲，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以后的一个目的，就是像我们弟兄说的两个，一个不定词，还有他被拣选的一个两个目的，要让许多的以色列人来回转归于主，就是亚威他的神，也就是悔改归向他的神，也就是悔改归向神的律例典章，这是第一个目的。那么 只有这样的人他才能够让神的心，就是维护的心转向他的这样的儿女。你一个人如果不是先悔改来转向这位神，遵守他的律例典章，你不可能让神维护的心来转向这个儿女，不可能。那第二大点就是当你有转向的神也转向的时候呢，就会让那些所谓的悖逆之子能够来转从什么义人的智慧。智慧这个字很有意思，就好像这个义人一样，他重复了那一个所谓的第六节的义人，两次强调义人，不只是他的父母是义人，连这些以后神所选召的人他们也有义人那样的智慧。智慧这个字原来是头脑很清醒，一个很明白的人，不是糊里糊涂的，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所以他这里称为智慧。圣经那么用到这个字，这个字也是告诉我们说，一个人他真正的就希腊人的他的智慧跟我们这一个圣经里面讲的这种智慧是不一样的。一人的智慧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不再犯罪，这个才成为福音的真理。因此这位先锋他要两个目的，先让以色列人回转来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更来侍奉神。另一面来讲，那神的心回转了以后呢，他就让这些回转的人继续的能够来转向这样的律例典章的这样的一种义人，有这样的一种明达，有这样的一种知识。这里谈到了明达智慧，以及这个第一章所说的第七十七节，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就知道救恩。就知道之恩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是说拯救的知识，他是谈到这一种救恩的这种知识。一个人神赐给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能够有罪的赦免的时候，他就有救恩的这种知识。我们今天有这些知识吗？这些知识从哪里来呢？就路加福音来讲，他说这些救恩的知识是透过至高者的先知来传讲给以色列人的。那以色列人因为有透过了罪的赦免而有救恩的知识，救恩的知识以及第七十九节所谓的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平安，平安这个字就是和好，跟神的关系重整重建关系，这种和好。因此拯救或是救恩以及所谓的平安或是和好，这个在以弗所书里面谈到的和好的福音，也就是得救的福音，意思是一样。因此当我们在讲到以弗所书保罗他的书信的时候，事实上他跟路加福音里面约翰所传讲的所谓的救恩的知识以及平安的路一样的一致。平安的路就是说他在那边穿在那一个所谓的平安的那一种鞋，所以这个脚啦或是路都一样。这告诉我们什么？路加他跟保罗他们在救恩及平安的这个传讲上面他是一致的，他不是不一样的。那我要来批判今天所谓的自由神学派的人，他们认为因为神的给人的知识到耶稣基督来之前是有限的，因此人都不能够完全明白神的救恩的这些知识，所以他们所传讲就有所差异，不同的这一个时期的启示知识也是不完全，甚至于会更改，照个人的说法看法会不一样。这样的一种自由神学派的这种说法，就是把神的这个福音真理，神透过圣灵透过使徒里面所传讲的福音真理，要让我们完完全全的来明白神的一切真理的话，他把它切割，他把它否认的，他把它变成一个人在世上永远不可能完全，永远就是罪人，所以你永远就是只能依靠神所给你的救恩，你过 光信的就好，不必行为。可是我们如果从儒家文来看，儒家里面非常重视的就是人蒙救恩之后，他应当要如何来悔改，如何来回转，来成为神合用的百姓的这种行为，非常的注重。如果缺了这些义人的行为、义人的明达，或是救恩的知识，以及平安的这些路的实际的行走，那么今天的所谓的福音，那真的是像佛教一样，你说活在心，觉就好，根本不在乎真正的外面的这些行为有没有符合神的律例典章。我们今天在讲的这些，就是要告诉大家，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一定是要让人家去遵守神的一些律例典章。被圣灵充满的人，有圣灵给他的能力，这样的能力是圣灵被他要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第一章里面谈到了第二次的圣灵临到你身上，在35节，他谈到圣灵就是至高者的能力。禁闭的这一个玛利亚，使玛利亚能够从没有出嫁而能够来生出一个救主，这是神让死人复活，让无变有的这位全能的神透过圣灵所做的事情，这个你必须要信。很多人他否认处女生怀孕生子，经神学派的人就否认这一点，他认为路加的第一章跟第二章可能是后人加上去的，路加福音可能是只有第三章开始，这是很荒谬的。如果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可以发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序论，这种结构上来讲，或是就内容上来讲，这怎么可能是后人编造的？所以我们一直来强调说，今天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乃是被神所差遣，要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所以他先对玛利亚做见证。第三个被圣灵充满在41节，这里谈到细微的就是以利沙伯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充满的人，他就会高声的喊着说，底下的这些高声的喊着说，就好像其他的圣经谈到邪灵也一样的，被充满的时候，被邪灵充满的人，这些污秽的灵一进入到人里面，他也会高声呼喊。但他所强调的这些内容乃是跟神的这一个内容不一样的，是敌对的。他叫人家受苦，可是他却呢不愿意自己受苦。邪灵进入人就是这样。我们可以发现他这里所高喊的乃是谈到祝福，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他乃是祝福一个真正有信心来顺从神的律典章、神的话的人。圣灵一定是祝福这样的人，所以他所说的祝福的话，说你在妇人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这是一种祝福的话。第二个，这一种胎动，圣灵让这一个以这个耶安福音从妇人当中就欢喜，这种欢喜快乐，就好像玛利亚她特别谈到说，我以心主以尊主为大，我的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这个为乐一样，这个以主为乐和这一个约翰他在胎动里面也以主为乐，彼此契合。就像我们弟兄所说的，他们在母腹的里面，他们彼此就已经契合了，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这真的是人不能做出来的，这只有出于圣灵，让神的救恩透过这两位他在那边交通的时候被圣灵充满所说出来的赐福的话、喜乐的话、救恩的话。因为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你是一个真正相信的女子吗？这个相信的人是怎么样的女子呢？卑微的女子。玛利亚她的这个送赞者很像她啊，他拿这一个本来是一个不会生孩子的，他向神许愿，许愿的儿子生出来以后，他就要献给神。同样的，玛利亚也把他的孩子献出来，所以他的心尊主为大，他相信天使所说的话，能够让一个没有出嫁的一个处女能够怀孕生子，他有这样的信心顺从，所以他愿意这样的信，他就成为一个神所赐福的人。同样的，我们今天 处在这个世代的里面。如果说你说真的是有受圣灵的，为什么你说受了圣灵，你说的话不是是祝福那些真正相信神的人呢？你今天你的话不是一个真正能够得到其他人的印证的人，好像玛利亚的来印证这一个所谓的以利沙伯里面的这种祝福的话，他回应出来的话，那更多更深入来提到神对于他的一种卑微，他这样的一种卑微，神让他升高，神让那些有权势的有权柄的人反而降低，这是救恩论。救恩论就是要让一些卑微饥饿的贫穷的那些人，他们因为完全的来信靠遵从神的律例典章，神就能够把他救赎出来。所以真正的救赎者是谁？是救赎那些敬畏他的人，就第五十节来讲，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那敬畏他的人就是这些义人，义人就是这些敬畏的。路加很喜欢用义人和敬畏他的，那表明神今天要拯救的人绝对不是一般所说的说神来拯救救罪人。难道罪人就一直成为罪人吗？难道罪人就一直处在罪人的这个权势下，然后成为他的奴隶吗？不是，基督呢是要拯救罪人脱离那个罪的权势，使他们以后能够有钻从义人的智慧，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永远没有穷尽，这才是救恩。如果义人刚开始是救义人，敬畏他的话是刚开始做义人，结果到一半的话他变成不是义人，变成不是敬畏神的人，那就跟这里所谓的直到世世代代，那神的怜悯只有一半而已吗？神的怜悯是直到世世代代，因为他是一个真正敬畏神遵守神诫命的人。这个是我最后特别谈到的，那神为什么一定要来对是敬畏他的人要这样的怜悯呢？因为最主要的第五十节跟五十五节跟七十二节，那下一次我们的弟兄他会讲到这一点，也就跟神的圣灵有关。今天神所做的事情是信实公义，是因为他跟亚伯拉罕的信所说的圣约有关系，而圣约就是跟神的律法有关系。愿神透过我们今天所传讲的路加福音，无论是总论也好，无论是第一章的一节到三十五节也好，愿神赐福这些敬畏他啊，遵守神律例典章，相信神所做的话句句都有能力，绝不打折，绝不改变，永远成为一个敬畏他的人。阿们。